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签行政令，全面解除对叙利亚制裁。
川普推翻拜登政策，重启对古巴制裁。
川普政府称，哈佛大学漠视反犹骚扰，恐违反民权法。
就庇护城市政策，川普政府对洛杉矶提起诉讼。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他周一表示，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东西，甚至不会对话。周一，白宫发言人莱威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一直直接和间接地与伊朗方面保持沟通。莱威特说，沟通仍在继续，总统本人并没有对伊朗对话。他在声明中也指出了这一点。总统周一稍早驳斥了民主党参议员库恩斯指白宫正在考虑解除对伊朗制裁，作为重启核谈判内容的一部分。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写道：“我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东西，我甚至也不会和他们对话，因为我们彻底摧毁了他们的核设施。”川普周日在接受福斯新闻网采访时说：“美国的制裁非常有力，它让伊朗处境艰难。”我并不是想让情况变得困难，我希望他们过上好日子，但前提是伊朗必须重回世界秩序，表现出善意而非敌意。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抱怨日本面临稻米短缺，却不愿意大量进口美国大米。他计划在对等关税暂缓截止日7月9号向日本发出一封信，通知日方将面临25%甚至35%、50%、10%的关税，以促使日本未来继续与美国保持贸易伙伴关系。日本政府周二回应，在与美国的关税谈判中不会牺牲本国农业作为让步条件。日本关税谈判代表、经济再生大臣赤泽亮正强调说，日方希望达成一项既有利于双方又能保障日本利益的协议。他拒绝透露大米议题是否会纳入谈判内容。川普在社交媒体发表大米评论时，日本仍在争取美方取消对日本汽车及其他商品的关税。日本与美国已进行了近3个月的谈判，赤泽亮正已经7度访问华盛顿，但仍未达成贸易协议。
周一，国会参议院开始就总统川普提出的全面减税和支出法案，也称"大日美法案"进行表决。尽管法案遭民主党全体及少数共和党议员反对，但预计仍有望以微弱多数通过。参议院从周一早上展开了一场马拉松式的修正案投票，预计对修正案和程序性动议的投票将持续数小时。大而美法案试图将白宫多项优先政策整合到一项立法中，包括永久延长即将到期的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并新增针对小费、加班费和工厂建设的减税政策。此外，它将通过增加工作要求和强制更频繁的资格审查，来降低对低收入人士和残障人的医疗补助等福利项目的支出。同时，这个法案计划拨款数千亿美元用于边境安全和国防。根据参议院预算和解程序规则，法案只需要51票就可以通过。在两院，共和党都只能承受最多3票反对的可能。川普希望这个法案能在7月4号独立日假期前获得通过。
川普政府周一起诉了洛杉矶市，指控该市的所谓庇护城市政策阻碍了联邦移民执法，并寻求推翻这个政策。司法部在诉状中写道，洛杉矶市的庇护城市法律是非法的，这些法律和政策旨在，实际上也确实干扰和歧视了联邦政府执行联邦移民法，违反了美国宪法中的至高条款。司法部指出，洛杉矶市受到质疑的法律和政策阻碍了联邦政府执行联邦移民法，并妨碍了联邦、州和地方执法官员之间的协商和沟通。司法部长邦迪周一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独家采访时说，庇护政策 是美国人近期在洛杉矶目睹的暴力、混乱和袭击执法人员事件的根本原因。邦迪补充说，像洛杉矶这样的无视联邦法律、优先考虑非法移民而非美国公民的辖区，正在从各个层面破坏执法。在川普总统的任内，这种情况将结束。
美国最高法院周一表示，将于秋季审理一项由共和党人提出并得到川普政府支持的上诉。这个上诉寻求推翻联邦选举中对政党与候选人协调支出资金上限的规定。这个案件名为《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同时，最高法院批准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参与上诉的请求。2024年12月4号提交的上诉中写道。政党的存在是为了让自己的候选人当选，然而国会却严格限制政党与候选人协调在竞选广告上的支出。2024年9月，美国第六巡回上诉法院作出了不利于上诉方的判决。根据上诉书，上诉法院裁定，尽管在这项判决之后的几年中，最高法院对竞选资金规定的言论自由限制趋于严格，包括对协调政治广告的限制。但对这些限制有效性的任何评估，都应由最高法院而非第六巡回法院作出。因此，上诉方敦促最高法院受理此案，并表示现行制度不公平。
分析公司 DataWave 进行了一项分析显示，在关税的影响下，在亚马逊网站上销售的中国制造的商品价格上涨幅度超过了美国整体的通胀水平。路透社周一报道，分析显示，这些中国产商品的价格上涨幅度从5月份开始加快，这表明川普的关税措施开始产生了影响。1月份至6月中旬，在亚马逊网站上销售给美国买家的1400多种中国产商品价格的中位数上涨了2.6%，超过最新的美国核心商品通胀率。DataWave 分析了超过2.5万件商品，重点关注亚马逊上销售的1407件商品，因为这些产品明确标明中国为原产国。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贾希5月份表示，公司已和卖家合作，在关税生效之前将订单转移到美国，并全力保持低价。当时他表示，平均售价并没有明显上涨。川普政府表示，关税是为了打击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推翻拜登政策，重启对古巴制裁，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6月30号消息，苹果公司正在考虑使用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人工智能模型来支持其更新版的 Siri，而不是使用该公司内部开发的技术。该公司正在继续构建一个名为 LLM Siri 的内部项目，该项目使用内部 AI 模型。然而，据报道，苹果已联系 OpenAI 和 Anthropic 训练其可以在苹果云基础设施上运行的 AI 模型版本，以供测试。由于一系列技术挑战，苹果被迫将原定于2025年发布的人工智能 Siri 推迟到2026年或者更晚。这一失败或许由来已久。过去的几年，苹果在人工智能竞赛中一直落后于谷歌、OpenAI 和 Anthropic。虽然 Siri 已经可以调用 ChatGPT 来回答难题，但是苹果现在似乎正在探索与第三方 AI 提供商的技术进行更深入的整合。
谷歌周一宣布了一系列更新，旨在将 Gemini AI 和其他人工智能工具更深入地引入课堂。在 ISTE 教育科技大会上，这家科技巨头推出了30多种面向教育工作者的人工智能工具。专为教育打造的 Gemini 应用版本扩展了其协作视频创作应用 Google Wiz 的访问权限，以及其他适用于托管谷歌电脑的工具。这些更新代表着人工智能在教育科技领域的一次重大推动，而教育工作者已经在努力适应 AI 如何进入学习环境。 在这种颠覆中，谷歌正在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工具，并表示，他认为负责任的人工智能与人类主导的教学相结合，可以帮助推动更具吸引力和个性化的学习体验。
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开发出了一种能从空气中提取饮用水的新的装置，即使在干燥的沙漠里也能工作，而且完全不需要电力或者太阳能。全球有近22亿人缺乏安全饮水，美国也有超过4600万人面临缺水的问题。这个装置像一块窗户大小的黑色面板，用一种吸水性强的水凝胶做成，封在一个带冷却层的玻璃箱里。它能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气，蒸发后再冷凝成水，最后通过管道流出。实测表明，即使在加州死亡谷这样极干的地方，它每天也能收集大约160毫升的水。它由多个面板组合起来，有望满足一家人的用水需求。更特别的是，装置中的甘油成分可以防止盐分随着水流出，让水质更加安全，不需要额外过滤。虽然现在还只是原型，但是团队计划继续优化材料和设计，提升产水量。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周一签署一项行政令，正式终止美方针对叙利亚的制裁计划，作为支持叙利亚新政府与和平重建的一环。该命令于7月1号起生效。请听报道。
白宫宣布，川普总统周一签署行政命令，正式终止对叙利亚的经济制裁。此举标志着华府对叙利亚政策的重大转向。白宫发言人莱维特指出，制裁解除后，叙利亚将可重新接触国际金融体系，并有助于其战后重建。川普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致力于支持一个稳定、统一、与邻国和平共处的叙利亚。他进一步指出，一个统一的叙利亚不为恐怖组织提供庇护，并确保宗教与少数族群安全，将促进区域安全与繁荣。这次行政令解除自2004年以来由历任美国总统发布的多项行政制裁命令，包括针对叙利亚政府的出口限制与金融交易禁令。川普于5月14号在沙特阿拉伯与叙利亚新总统沙拉举行历史性会晤，这是美国与叙利亚两国25年来首次领导人正式会谈。随后，美国政府于5月23号对叙利亚新政府从事商业往来者发布为期180天的豁免令，并由财政部发出第25号通用许可证，允许美国企业对叙利亚展开贸易与私营投资活动，初步放宽禁令。在会晤中，川普向沙拉政府提出4项要求：一是承认以色列，二是驱逐境内外国恐怖分子。三是协助美方防止 ISIS 势力卷土重来，四是负责管理境内数千名 ISIS 战俘的拘留设施。此外，美方鼓励叙利亚效仿阿联酋、巴林与摩洛哥等国，根据2020年美方主导签署的亚伯拉罕协议融入中东和平体系。周一，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在记者会上指出，以色列有意扩大亚伯拉罕协议的和平与正常化范围。我们有意将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邻国纳入和平与关系正常化框架，同时维护以色列的根本利益和安全利益。欧盟理事会则于5月20号宣布，将同步解除对叙利亚的新政府之经济制裁，呼吁重建一个包容、多元、和平且不受外国干涉的叙利亚。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贝孙特周一警告说，即使各国本着诚意进行谈判，到7月9号对等关税暂缓截止日期，如果没能达成协议，这些国家仍可能面临大幅提高的关税。请听报道。
周一，贝森特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预计在7月9号对等关税暂缓截止日期前，将出现一系列贸易协议，之后美国对许多国家商品征收的10%关税将回到川普总统于4月2号宣布的11%至50%的水平。贝森特说，有些国家正在本着诚意进行谈判， 但他们应该意识到，如果由于他们的顽固立场而导致我们无法达成协议，那么我们可能会回到4月2号的关税水平。我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贝森特此前曾提出延期谈判的想法，但他周一表示，任何可能的关税延期都将由川普总统决定。川普先前表示，不考虑延后关税谈判期限。从加拿大到日本，各国都在努力，争取在最后期限前一周多时间里完成所有协议。周日晚些时候，加拿大取消了对苹果、亚马逊和 Alphabet 等美国科技公司的数字服务税。而此时距离该税开始征收仅剩几个小时。在川普上周五宣布，只要数字服务税存在，美国将终止与加拿大的所有贸易谈判。在加拿大取消数字税后，美加贸易谈判已经恢复。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周日发表的声明，川普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目前的目标是在7月21号前达成一项贸易协议。此外，英国《卫报》报道，欧洲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将于周二飞往华盛顿进行贸易谈判。他表示，欧盟已经收到美国提出最终协定提案的首批草案，这次访美要关注取得积极成果。根据路透社报道，谢夫·乔维奇表示，欧盟正在推动一项对双方公平的进口税协定，并为企业提供更多可预测性。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周一表示，川普总统这周将与他的贸易团队会面，在7月9号最后期限之前，为没有带着诚意来谈判的国家设定关税税率。莱维特在美国新闻记者会还说道，美国正在敲定与印度的贸易协议。以上新闻由梅西播报。
就在川普总统宣布即将与哈佛大学达成和解一周多后，政府根据周一发布的第二次调查结果，指控哈佛大学存在反犹太主义和侵犯民权行为。请听报道。
周一，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简称卫生部）下属的民权办公室表示，哈佛大学自2023年10月7号至今，对部分学生和教职员工针对犹太与以色列学生的骚扰故意漠视。该办公室民权主任史丹纳德在声明中指出，哈佛虽公开承诺改善其针对校园骚扰与不当行为的纪律框架，但这些承诺不足以实质应对调查结果中所揭示的严重问题。他补充说，卫生部准备与哈佛重新展开建设性对话，讨论校方可采取的补救措施，以矫正违规行为，并符合民权法第六章规定的相关义务。《华尔街日报》引述查阅过的信件报道，川普政府在周一寄给哈佛大学校长加伯的信函中提到，若未能立即采取适当变革，会导致丧失所有联邦财政资源，并持续影响哈佛与联邦政府的关系。自2023年起，哈佛大学与其附属机构已从卫生部获得超过 7.94 亿美元的联邦资助。大纪元时报对此询问哈佛校方立场，发言人牛顿通过电子邮件回应称，校方致力于打击反犹主义。牛顿写道，反犹主义是一个严重问题，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是不可接受的。哈佛大学已主动采取实质行动，解决其社区中反犹主义的根本原因。哈佛除提交全面回顾性反犹太与反以色列偏见报告，也说明了其如何强化政策、惩戒违规者、鼓励文明讨论以及促进相互尊重的开放对话。根据联邦调查，哈佛校园持续出现侵犯民权的行为，包括针对犹太与以色列学生的骚扰性言论、威胁与恐吓，甚至包括煽动种族灭绝与谋杀的言论。报告指出，这些行为导致学生被剥夺正常教育机会，包括无法安心上课，使用图书馆、食堂、宿舍与其他公共设施受限，参与课外活动的权利也遭干扰，并危及他们的身心健康。目前，哈佛正与川普政府陷入两起诉讼，一起关于哈佛接待国际学生和学者的能力，另一则关于冻结联邦资助的决定。以上新闻由李月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 内塔尼亚胡下周将会川普讨论以哈停火与区域安全，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1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内塔尼亚胡下周将会川普讨论以哈停火与区域安全；
川普推翻拜登政策，重启对古巴制裁；
川普建议审查政府给马斯克公司的补贴；
欧洲多国高温警报，法国和土耳其野火未熄。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根据法新社报道，川普总统预计将在今天亲自出席一座被媒体称为鳄鱼恶魔岛的移民居留中心启用仪式。这座耗资$4.5亿的设施直接兴建于爬行动物密集的佛罗里达州国家公园内。佛罗里达州检察长乌斯梅尔形容，这里是一个低成本的机会，因为你不需要在边境安全上投入太多，并称如果有人逃跑，等着他们的除了鳄鱼和蟒蛇没别的了。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一形容，这里只有一条路进来，唯一的出路是单程航班，它与世隔绝，周围是危险的野生动物与恶劣的地形。当被问到鳄鱼是否为刻意安排时，莱维特直言，当拘留设施内关押着非法杀人犯、强奸犯和令人发指的罪犯时，被鳄鱼包围确实是一种威慑。
七国集团及其外交部长6月30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对川普总统促成的以色列和伊朗停火协议表达支持，并呼吁重启伊朗核谈判。及其强调，伊朗绝不可拥有核武器，并敦促其停止无正当性的浓缩铀行动。联合声明指出，应尽速恢复与伊朗的外交谈判，并达成全面、可验证且持久的核协议。及其同时谴责伊朗媒体鼓吹以以色列间谍罪名处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要求德黑兰尊重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体系，全面配合核设施检查。川普日前宣布伊朗和以色列停火，结束自6月13号以来的军事冲突。美方此前空袭伊朗3处核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伊朗则报复袭击了美军在卡塔尔的基地。基奇也对卡塔尔居中斡旋表达感谢，并重申对以色列安全的支持和对中东稳定的承诺。
白宫周一宣布，参与空袭伊朗核设施的美军 B-2 轰炸机飞行员将在7月4号美国独立日受邀出席白宫庆典。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表示，当天将举行飞行表演，展出 F-22、F-35 与 B-2 战斗机。这些战斗机也象征了美国空中的实力。这些 B-2 战机正是6月21号午夜之锤行动的主角，他们执行对伊朗铀浓缩设施的打击任务。川普总统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称，飞行员在极度狭小的空间中连续飞行36小时，表现杰出。川普说，这些飞行员值得我们致敬。美方官员指出，这是 B-2 战机史上最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另一批 B-2 同时飞往关岛，成功转移伊朗注意力。川普政府声称，这次空袭完全摧毁了伊朗的核计划。川普将于国庆活动发表演说，预料强调军事实力与国家安全成果。
美国司法部周一宣布起诉6名中国人、2名台湾人和1名美国公民，他们涉嫌协助朝鲜 IT 人员冒用美国身份，远端就职于逾百家美国企业，被平壤政权挹注至少$500万的资金，用于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美国司法部指出，朝鲜长期派遣资讯专家假冒美国人身份，透过虚假账户、空壳公司和假网站渗透美国科技和国防产业，甚至远端登入系统以混淆地理位置。被害公司包含财行500大 和一间加州的军工企业。美方在纽约等地搜寻笔电农场，查扣了逾70台受害企业的设备，并冻结了29个账户和21个诈骗网站域名。另一起在乔治亚州的案件则揭露了朝鲜公民假身份渗透区块链公司，窃取虚拟货币并洗钱。美国司法部强调说，这些行为意图规避制裁，资助朝鲜武器发展，美方将持续追查幕后金流和网络犯罪。
南欧地区正遭遇最严重的热浪袭击，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德国都已发布高温警报，就连气候相对温和的荷兰也针对未来几天发布的高温与高湿度警告。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气候战略部门主管博吉斯指出，西欧大片地区正经历一般在7月或8月才会观测到的极端高温与热浪。土耳其农业及森林部长尤马克勒周二表示，西部伊兹米尔省遭到野火肆虐已进入第二天，强风助长火势导致当地超过5万人被迫撤离。法国气象单位预测，今明两天的气温可能达到高峰。法国西南部奥德省周一出现野火，火势至今尚未完全扑灭。
川普总统今天建议，政府效率部应该审查电动车大厂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旗下数家公司所收到的政府补贴。川普在真相社交上发文写道，伊隆迄今可能是史上拿到最多补贴的人，没有补贴，伊隆可能得关门大吉，返回南非老家。如果不用发射更多的火箭、卫星或生产电动车，我们的国家将省下一大笔钱。马斯克则在自家的社群平台 X 上回应说，把补贴全砍掉，现在就砍。马斯克曾为川普竞选重返白宫投入了近3亿美元，并为川普政府领导政府效率部。马斯克先前与川普曾为减税和支出法案发生争执，联邦参议院6月28号审议法案时，马斯克批评这项法案疯狂且具破坏性。马斯克周一再度批评川普的大规模减税和支出法案，誓言让那些曾以限制政府支出为竞选主轴却支持这项法案的国会议员下台，并再次倡议成立新政党。在接下来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内塔尼亚胡下周将会川普讨论以哈停火和区域安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四月份标普500指数一度暴跌，濒临熊市边缘，如今跌幅已经收复并转为上涨，许多的投资者压住这波涨势尚未结束。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上周五均创下了历史新高，强劲的企业盈利和稳健的经济数据表明增长依然具有韧性，通货膨胀正趋近美联储2%的目标。摩根大通和高盛等先前下调标普500指数年终目标的投行正在重新上调预期，比特币的价格已回升至10万美元以上。同时，川普重申承诺要将美国打造成全球加密货币之都，国会也正在寻求推进可能将加密货币融入主流金融体系的立法。另外，根据 TradeWeb 的数据，基准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周五为4.283%，低于去年年底的4.577%。
欧洲中央银行周一警告，从贸易紧张到人工智能，诸多新挑战可能加剧通货膨胀波动。欧洲央行承诺会以够灵活的方式动用所有可能的工具，好灵活因应通货膨胀的变化，并承诺保持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在葡萄牙举行的欧洲央行论坛上表示，该行的策略已证明有效。他表示，专注于在中期内将通胀率恢复到欧洲央行的目标，赋予欧洲央行必要的灵活性，以吸收新冠病情疫情和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后物价飙升带来的极大冲击。总部位于 法兰克福的欧洲央行负责为20个欧元区国家设定利率，目前维持 2% 的通胀目标。
中美两国达成的临时性贸易休战协议且缓解了中国工厂面临的部分压力。根据财新传媒和标普全球周二发布的数据，六月份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从五月份的 48.3 升至 50.4。 不过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王哲表示，外部的需求依然疲软。王哲还说，受美国加征额外关税的影响，消费品出口承压尤为明显，导致新出口订单连续第三个月萎缩。中国官方公布的六月份制造 PMI 为 49.7， 较五月份的 49.5 小幅回升，但为连续第三个月处于收缩区间。中国连续数年的房地产滑坡也远没有结束。根据科尔瑞周一发布的数据，百强房企六月份的新房销售总额同比下降了 23%。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政府周一宣布批准5.1亿美元的对以色列军售案。下周一，川普总统将在白宫接待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双方将磋商加沙停火和人质协议。请听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7月7号访问白宫，与川普总统会面。这将是内塔尼亚胡今年的第三次访美。美国近期在介入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局势，并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空袭后，成功促成两国达成停火协议。川普透露，下一步将聚焦以哈局势。川普上周五对媒体说，我们认为接下来一周内就会达成停火协议，但没有说明详情。白宫发言人莱威特周一表示，川普和以色列高层保持密切联系，推动加沙停火是川普政府的优先要务。莱威特补充说，战争带来的画面令人心碎，无论是来自以色列还是加沙，总统希望战争尽快结束，挽救更多生命。以色列战略事务部长德尔默本周正在华盛顿与美方高层会晤，讨论加沙停火、伊朗和区域安全等议题。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的谈判多次因停火条件僵持不下，关键分歧在于是否把永久停火纳入协议，以作为结束战争的前提。截止到六月底，大约50名以色列人质仍被扣押在加沙，其中一半左右被认为可能仍然存活。以色列政府发言人门瑟6月30号表示，结束加沙战争的障碍在哈马斯一方。此前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在与伊朗的12天战争结束后，营救人质已经成为政府的优先事项。与此同时，川普政府周一宣布正式批准一项5.1亿美元的对以色列军售案，将提供超过7000套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导引套件，以补充以色列的精准打击能力。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在公告中说，这次军售的目的在于提升以色列防御边境、关键基础设施和人口中心的能力。公告强调，美国致力于以色列的安全，协助他们发展并维持一支强大且备战的自我防卫能力，此举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周一，美国总统川普签署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宣布加强对古巴的制裁。白宫指出，这项指令将就美国对古巴的旅游执行一项法案禁令，并支持对这个国家的经济禁运。请听报道。
川普总统周一签署国家安全总统备忘录，重启他第一任期对古巴的强硬政策，推翻拜登政府时期的放宽措施。这次政策的核心在于切断古巴政府、军方和情报部门的经济资源。备忘录禁止美国企业跟由古巴军方控制的集团进行直接或间接金融交易，只有符合美国政策目标或者可惠及古巴民众的交易可获得例外批准。备忘录也重申美国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并表态反对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呼吁解除封锁的任何提案。同时，美方将加强前往古巴旅行的管控，要求所有旅行相关交易记录保存至少5年，以利追查和审核。川普政府表示，将扩大对古巴民间社会的支持，包括提升网络可及性、保障言论自由、 促进私营部门发展和结社自由，并推动合法旅行。文件还要求审查古巴人权记录，聚焦非法拘禁、不人道待遇和压制异议，并提出古巴庇护美国通缉犯的详细报告。川普强调，此举延续他的第一任期的政策主轴，重申美国不应该向独裁政权让步，除非他们实施实质改革，并表态将再次站在古巴人民一边，支持他们追求正义、自由和民主的长期奋斗。拜登政府任内在特定领域放宽对古巴的限制，包括恢复部分旅行和汇款。今年1月14号卸任前夕，宣布撤销川普2017年针对古巴军方企业的金融交易禁令。根据白宫声明，川普政府将延续第一任期末的政策立场，持续把古巴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此外，因为古巴没有和美方的执法机构合作，不愿接收被遣返的非法移民，而且签证逾期率偏高，川普政府近期已进一步收紧对古巴的旅行限制，扩大施压力道。多年来，古巴共产政权被国际社会批评压制言论和信仰自由，打压异议分子，并拘禁政治犯。川普政府强调，此次政策是为了促使古巴政权承担责任，同时让古巴人民朝向稳定、繁荣和自由的未来迈进。以上新闻由袁成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